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约翰福音，如果您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可以到我这里来拿，就这现在。约翰福音因为蛮多的，所以我现在给的只是上册而已，一半，先给大家一半。所以我们现在看圣经，我们还是要再读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上一次我们读了前面十四节，今天再读一读吧。跟大家讲过，这是值得背起来的一段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请大家一起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第五节，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到十四节一起读。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倒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含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十七、十八节在一起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约翰从一起头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其实蛮哲学味道的方式讲到神，他没有用太丰富的形容，他用了很简单的一些字眼。他说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与神同在的道就是神自己。而且这个道有生命在他的里头，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看他用了几个字眼，一个道，一个生命，一个光。你知道这个道就是神的本体，是他的核心。事实上约翰说那就是神自己。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你知道吧？我们上一次引用了中国古籍或者是希腊的哲学，他们讲到道，他们怎么样讲这个道。他们知道，人知道有一个不是用很简略的方式，化约的方式就能表达的东西。讲到神不应该是那么化约简略的方式来讲他，所以他们会觉得那是在一个很崇高的理念里面，一个你没办法说的完全 的光景里面。可是约翰他同意这个，他用了希腊字里面的道来讲到神，可是他不是只把它讲成一个崇高的样子，一个复杂的样子，他用很简单的方式说这个道就是神，而不是说神在神里面有关神的事像道一样很丰富很复杂很深奥难明，他并没有这样讲，他说那个道就是神自己。所以道是神的本体，是神的核心，是神的自己。这个道有创造之能，对吗？好，约翰讲了嘛，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存在人心里面的一个哲学理念，而是充满了大能的，而且是很实体的，因为你看得见的这个宇宙是他造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不是从显然之物来造这个宇宙，对吧？那是希伯来书用的字眼。其实那个意思就是，真正的创造本来就是这样。如果是从显然之物去弄出一个东西，我们称它叫制造，而不叫创造，对不对？人类有时候会用“创”这个字眼来讲，其实不太正确，因为人类只能把已经有的东西怎么改造一下，配一配，弄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只有神是实无变成有，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东西，那才真的叫创造。但是当然说人创造仍然是对的啦，因为人按神的形象造的，神本来就让他有创意有创造的本能。可是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吧？从显然之物造的，我们称它叫制造嘛，哦，从无变为有，我们把它叫做创造。不过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会发现神的创造，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它定义成从已经有的变成没有的才叫已经从已经有的去造出来叫制造，从没有的变成有才叫创造的话，那么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有很多东西并不是创造的，动物不是创造的，因为动物是神用地上的尘土去造的，你可以说神造了尘土，然后但是动物是用那个再去造的，就是连我们人也是，对吗？不过我想那仍然是创造的，因为尘土本身并不蕴含有成功一个有生命会成长会有各样的反应的一个动物的各样的特质，尘土里面并没有那么多的特质在里面，对吗？人类其实努力的想要找到这一件事情，希望有一天人也可以不是从那些去制造一个robot 而已，而是 AI 人工智慧机器人而已，而是能够找到怎么做它会真正赋予它有自主的生命。我不知道神到底有没有放东西在这个宇宙里面，他当初到底是不是造了一些原生质的时候就已经把生命的东西放进去，所以接下去造的动物跟人他确实是在制造而已，我不知道，还是那是分阶段的，他造了尘土，可是再进一步再赋予尘土所没有的特质，而使它成为有生命的动物还有人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哦，所以这是很有趣的思想，对不对？哦，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所以基督徒如果认真这样去想这些事， 当年150年前就不会轻易的去反对进化论，因为你连神的创造这些细节，其实我们都还想不透，你根据圣经也还无法确认，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经过了150年，现在仍然是，那我们何必担心进化论会怎么样翻掉创造创世纪里面的话呢？事实上呢，是一个还有在探讨的事情嘛。我喜欢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他把神的创造，把这个道还在加上一点艺术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他提到在他七本纳尼亚传奇的第一本，按时间次序是第一本啊，按他写作的次序不是第一本，在那本魔术师的外甥里面，他提到纳尼亚这个地方怎么样诞生的，是狮王创造的。狮王怎么造呢？还造出一些会说话的动物。狮王说话来创造，当然路易斯用了圣经里面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用说话来创造，那就是神的道。可是路易斯特别这样子描述的，就是狮王是唱着说的，他不是只讲话而已，他在那边唱歌，然后一样一样的动物就出来了，这样哈。那个那里面那个魔术师，那个魔术师的外甥，那里面那个魔术师就是里面那个小孩的舅舅，他不懂这些，他根本看不见这些属灵的事，他唯一看见是外面。他发现在伦敦他们带过来的一个路灯上面的一块金属掉在纳尼亚的土地上，在狮王唱歌的时候，那个路灯的一个残块了，就开始生长，变成一个灯，一个树立在那里灯，所以后来在那里啊，那个区域被称叫灯野哈。你们读过这个故事吧？知道这个？哇，是个 Uncle Andrew， 他在那个故事里面叫 Andrew， 安德烈舅舅，就太兴奋了。他怎么做？他是不是包了一包土要回去，还是怎么样？他以为带回去。到了伦敦，如果他把钱币放进去，金币放进去，就会长出金子来。后来狮王给那个孩子，那个孩子跟狮王这个廖北亚告密说他有这个企图心，他很担心他这样做。狮王说你放心，他不了解，我唱的歌还萦绕在这个地方，所以还有一些创造的能力，慢慢他就没有了。无论怎么样，在那里把狮王的创造加上了唱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一直到今天，当你想到神的话的时候，你还应该把这个连结在一起的。其实自古以来，神的教会读圣经常常都注意这个的，因为他们传承是犹太人，从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犹太人一直到今天，他们在会堂里面的聚会，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多半都是用吟唱的方式，而不是只是读而已，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以后在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面他们特别是这样。所以他们有时候形容那些修道士说，他们醒着的时间有差不多一半都是在读着、诵读着圣经、唱着圣经、梦想着圣经、浸泡在圣经里面啊。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想到神的道应该是这样想的。所以你知道呢，就是神自己，有的时候神的道只是一点点东西，你知道，可是你应该知道那就是神，对吧？约翰没有说你要有超过 比方十万字的一本书才是神，他没有这样讲，他说那个道也就是那个话语就是神，意思就是说有可能一句话那就是神，这是很奇妙的事。神给我们的道路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这个在道里面有生命，生命也在这个道里面，在神的里面，所以那不是一个理念，一个道理，一个逻辑，一个学问而已，而就是生命。所以怪不得后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把道用一个东西来做比喻，就是种子，对吗？我想你找不到更好的比喻了，就是种子，像种子一样，里面有生命，而且种子开始的时候可以很小，但它里面有无限的可能性，你知道种子里面其实包含很多道理，很多法则，好，在一个种子里面，你后来看见一棵复杂的大树，里面有各种功能，里面怎么运作，所有这些叫什么导管、筛管，什么所有这些东西，根有什么作用，那个树皮有什么作用，等等，后来会长叶子，叶子也很有讲究的。今天的植物学家是用树叶来为植物分类的，你知道，然后要再结成果子、开花结果，那里面有许许多的道理，许许多多的法则，就像道一样，是很复杂的。可是它不只是这种道理法则而已，它是生命，因为是种子，所以它会生长，它将会发展成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你不知道它会发展成什么样，没有人能够知道一粒种子后来要长成树，它会长成什么样子，会是你没有办法预料这些事，它有无限的可能性。你知道那不只是指的它的生命这样繁衍增长，就是它里面的蕴含的道理也是一直在增长的，对吗？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等到它变成大树以后，哇，里面太多可以研究的东西了。神的道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轻忽，你就读圣经。今天如果你早上起来读一点圣经，你觉得有些话神对你说话，你不要轻忽那些事。那不是指的说现在有一段神的话说出来，然后你把它配到你生活上某一件事啊，原来神要我这样做，神要我那样做，你不要只把它局限在这里。神的话不是只有这样，但愿你能够像以前我的一位长辈说的一样，当你经验一点这个，你可以从心里面说，这就是神，这就是神。他即使孩子是一个种子的样子，他仍然是神，对吧？就像先知，老先知西面就很清楚这一件事，他抱过婴孩耶稣来，那时候耶稣头上当然没有光环，小婴孩让我们这样说好了，你要把他摔死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他完全要依赖你，但是西面不这样认为，他抱着婴孩耶稣，他说这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是照亮万民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是基督，这是神自己。希望你对神的道也有这样的想法，即使只有一点点神的话。约翰福音我们将会看见里面特别记载了一些像这样的故事，彼得啦、安德烈啦、拿但业啊、腓力啊，这些人都是这样。当他们遇见耶稣，有的时候只是看见他，他们就认出这一位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有的时候是因为耶稣跟他们讲了一些话，他们就醒觉过来，他们就认出来。但愿你也是这样，这件事现在一直在进行着的，你应该相信这个。开始的时候也许只有一句话，却带着无限的可能性。比方 你们很多人听我讲过，我跟我的妻子出侍奉主，那时候我们才25岁，我们到了台湾东部，在宜兰罗东那里，我们先在自己的家里面开始聚会。我们到的那一天是星期二，我们第二天我们就定规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有聚会，虽然还很多事情都还没有预备，我们就到了傍晚把东西房客厅整理一下，然后就开始聚会。刚开始并没有人来，当然没有人知道我们在那里，可是我们还是两个人就先开始聚会。那是第一天第一个聚会在那里。那天晚上我们一样唱个诗歌敬拜，然后我们有一些安静的时间。看到妻子跟我说，他觉得主好像对他说一段圣经的话，要我们两个人就一起读那个话。以前我想我本来就读过那个话了，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入心哈。那个话在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我以前在讲我们在这里带领弟兄姊妹的核心价值的时候，讲西安兴起，讲过这个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你有印象吧？这个一起来读好吗？他说，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道道，剪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当时我们读，我想我们多少有点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啊，哈，就是要从门经过。那我跟我的妻子，我们圣经都有一点熟，我们会想到这个门可以指的赞美，这个门也可以指的耶稣自己。那本来就是我们到那里，想要建立教会，想要带领弟兄姊妹做的事情，要把耶稣介绍给他们，让人得着耶稣，也让人成为一个赞美神的人。要从这里经过，然后要预备百姓的路。怎么预备呢？修筑大道，剪去石头。这个我也能了解，因为我们本来就很需要这样。生命里面总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先把一些障碍除去，才会为主预备道路，有一个平顺的道路，人可以认识耶稣。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熟悉一件事，就是神为什么差派了施洗约翰走在主的前面预备道路，就是为了这一件事，预备百姓的心，让他们预备好，当主来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认出他来，可以认识他，然后为万民树立大旗。这个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从一起的侍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树立什么大旗。我们不是在告诉人家你来信耶稣会得到什么福乐，不是这个。我们树立的大旗就是耶稣自己，所有福音的核心就是基督自己。人需要认识他，而且被他夺去我们的心，因为他而着迷，我们变成生命里面唯独耶稣。这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都侍奉我们就知道的事，而且慢慢我们注意到这里有两件事用了重复的话讲，那么要从门经过。我们在那里服侍了没有多久以后，我就很能体会为什么要说经过，因为要给人指出这个门，要人真的踏进这个门，需要一再的说，他们没有那么快明白。修筑大道也是这样，你需要剪去石头，需要除掉一些障碍。我们借着教导人遵行神的命令，我觉得那是修筑大道，剪去石头，最主要我们做的事情。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些话好像也不是指引我们该怎么服侍。我们原来想要服侍的差不多就是这样，可是坚固了我们的心。可是我们那时候并不知道，我们继续这样做，后来会发展成什么，我们不知道。现在当然慢慢的 看见神所做的，知道一点。所以你知道一点神的话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不对？嗯，并不是每一次都像我们那样了，因为我们是传道人嘛。可是也许你在你的自己的生命里面，也许有的时候一句话神对你说，你不知道那个会发展成什么，也许在你身上会把你带到基督的丰盛里面，也许借着这个你会带给许多人基督的丰盛等等。嗯，我们应该知道神的道就是像这样，好吗？你懂这个意思？当约翰说这道就是神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观念，一个想法，一个认识。而且你知道，你就是只有几个字，神对你的心说话，你不会否认那是神的道，对不对？然后在那里就暂停一下，带着敬畏，其实也带着充满了惊奇感恩的心说，这道就是神，就是神自己。嗯，那一旦他是神呢，就有无限的可能性。然后这生命在他里头，然后他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把这些事都讲在一起，光又是另外一个很简单的话，也是我们常常会遇见的。我们可以有一点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那就是神。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嗯，也许那个光是指着你读圣经有一点亮光，也许那个光有的时候指着你在一个看起来阴暗低沉沮丧的光景的时候，好像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一点事，他浇灌我们，我们忽然就觉得好像一切都明亮起来。嗯，我们被带到光中，圣经称它叫做神光照我们。那你不要轻看这个，你不要只把它定义成好像我们就是有像这样的经验。你在那些经验里面，你可以随时暂停一下，对自己说这就是神。一旦他是神，我觉得你的整个的想法，你的感觉会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也许那个就是我们肉眼看见的光。我并不打算太区分这个肉眼看见的光跟我们心灵里面看见的光，我觉得那个都一样，是神的本体，是神的核心，是神的自己。嗯，我并不再区分说那个是物理学上的东西，可是借着这个我们来想到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光。嗯，这样想也对了，但是并不完全只是这样。嗯，就是那个外在的光，我相信那仍然是神的表现。一旦你认识那个内在的光，我想你会同意，你知道那内在的光是比外在的光伟大，这个我同意。但是你不能说那个外在的光不是神的自己，我觉得那也是神的自己。你看神又是道又是生命又是光，上个星期我给大家讲亚里士多德讲过的话，他说神只有一位，可是他有许多的名字。我想这个说法是对的。我们来想一想光好吗？我已经上个星期我跟大家讲了，我希望我们会有相当一段时间读约翰福音，你心里要一个预备，你的心态跟读马太马可路加这个对观福音也许要稍微调整一下，你要预备好加一点哲学性的思考在你的心里面好吗？哦，嗯，你知道到底光是什么？就像奥古斯丁讲的，他说如果你不问我它是什么，我想我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问我它是什么，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 不，奥古斯丁不是在讲光了，他在讲时间。他写《忏悔录》的时候，奥古斯丁的《Confessions》，他写《忏悔录》的时候，在很后面的地方，他用了差不多两章的篇幅专门讲时间，是离现在已经1600年左右的时代，人论到时间，我觉得可能是最杰出的一段文字吧。他说，如果你不问我时间是什么，我想他的意思说，我想我自觉得当然我知道时间是什么，可是如果你问我，认真的问我时间到底是什么，我就不知道时间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用在道，用在光，我想用在生命好像也是可以的。光到底是什么？看起来光只是照在什么物体上面，我们因此可以看见那个物体，对吧？可是我们很难说我看见光的本身。到底当光照在你脸上，我就看见你的脸嘛，当没有这个光的时候，灯把它打亮我就看不见了。现在我看见你的脸有光到这一次，我到底接收的是你的样子还是接收的光，我也不知道。到底光只是一种现象，一种理念，或者像我们用的是一种我们感官能够知觉的事物，我们通常叫是一个 sense， 对吧？我们有五种感官，其中一个可以去 sense 到的一个 sense， 光只是这样吗？不，约翰说神就是光，他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光就是神的本体，也是神的核心，就是神的自己，是实体的，是有位格的。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的光是一个承载，是一种可以承载见证的东西。你知道，如果他只是一个使一些东西可以被人看见，这样它似乎只是一种工具附属的而已，可是不是的，反而它本身就也承载见证，因为神特别差了一个人来要为光做见证。一个东西可以用见证来提到它，显然它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但它是真实的东西，对吧？而不只是一种现象而已。它可以承载见证，让人可以说得出来它是什么，做了什么。我们来看看，在物理学上，我们这个可见光，我们肉眼看见的这种光，我们今天都知道光是有速度的，对不对？我们称它叫光速，光速就是1秒钟30万公里，就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们用这种方式让你稍微能了解，就是光滴答一秒钟之内可以绕地球七圈，再加半圈，七圈半。你知道人类当然以前并不知道光是有速度的，也不见得有太多人会去想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就看到就是看到，我们现在会比较知道，我们在地上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方，确实光像没有速度一样，就是或者说无限的速度一样，就是你那边发生的事，我立刻看到。可是当我们人类开始知道很多星球离我们是很远的时候，我们开始会有一个意识，如果光有速度的话，那么我们看见的某一颗星星，天狼星，我们看到它的样子可能不是现在此刻正在发生的样子，对不对？看它离我们有多远，如果光从它那里到我们这里要走2分钟，那我们永远只能看到它2分钟前的样子。天狼星当然比这个远得多，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连太阳离我们大概都要光都要走8分钟，你认的时候看到的太阳都是8分钟前的太阳。 你永远看不到这一刻的太阳。如果你想要靠近它，靠近到一个地步，可以光在滴答一秒钟之内就可以来到你这里的这种距离的话，你也一样看不到太阳。你知道为什么吧？你早就死了。你不需要到那么近，你早就死了。所以想这些很有意思，对不对？上帝造了一个这样的浩瀚的宇宙，让我们在其中是像这样，所以就把时间的因素放进去了，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连你观察得到的东西，你都要把时间因素放进去的。人类第一次发现或者认定光是有速度的，是离现在差不多350年前的事情，知道吗？17世纪，1676年，丹麦的一个天文学家，那个不是他提出一个道理，他是借着实测，也就是物理上的实验，他发现光波是以有限的速度在行进的。当然他当时测出来的速度跟我们今天测出来的速度有一点点差距了，毕竟350年前他的实验能够到这个地步，能够测出这个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大概又过了250年，到了差不多100年前，才有另外一个人不但说光是有速度的，还说光就像物体一样，是会因为重力而偏折的。哦，这就让光就非常实体化了。你懂那意思吧？它以前不是只是一个就是光嘛，它不是，它是就像你看得见的东西，像这本书，你放手它就会掉下去，因为有万有引力，有引力在那里。光居然会因为引力而偏折。这是爱因斯坦首先提出来的，对不对？差不多100年前。后来爱因斯坦提这个的时候，倒不是像那个丹麦天文学家马上就是实验的结果，不是的，那是他的理论。但是后来被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借着实测证实了他的理论，而且能够数据化的说这个，所以那证实了爱因斯坦提出来的。爱因斯坦就把光包括它的速度能够用更实际的方式来讲它，而提出了它最有名的公式，那个方程式叫做 E=mc平方，知道吧？可是比这个早得多，在2000年前约翰就把光实体化了，他没有等到物理学要这样说，他论到这个光，他说我们可以这样说话了，就是看啊，这光我们可以，它可以承载我们的见证，那就是施洗约翰做的事情，他叫人看，我们可以看他。但是约翰接下去转了一个弯，开始提到一个令人诧异也令人伤心的事，他说光照在黑暗里，这个本来就应该接下来就说黑暗就变光明，应该是这样嘛？所有东西你在世界上看的，只要一点灯，黑暗就被赶出去，对吧？你进了一个黑暗的房间，你拿一个水桶，拿一个本机，你无论怎么装那个黑暗，丢到外面去，装黑暗丢到外面去，你弄个10个小时好了，那里面的黑暗会减少一点了，不会，点一点点东西，点个小蜡烛，那个黑暗就改变了，对不对？就有光亮在里面。所以理论上约翰应该这样写，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就变光明了。可是他没有这样写，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讲的当然是这个树林的光。我们上一次提到，唯一能让光照下去，黑暗并没有因此 改变的，就只有人的心才做得到这一件事。那是因为我们正是这个道、这个光、这个生命所创造的。嗯，我们里面有它的质素，所以我们因此也有那个能力能够反对它。我用另一个行字讲说，在这里光第一次遇见对手，对，永恒的光遇见对手。人的心的黑暗拒绝接受这个光，你知道，从此就世界上就开始有了征战这一件事。对手的意思就是这样吗？神开始需要跟人摔跤，这光需要跟黑暗摔跤。你有没有想过，圣经从来没有提过神需要跟撒旦苦战？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是近代人不知道从哪里弄出来的道理。可是圣经里面，我从来没看过任何有一章圣经、一段经文讲到神跟撒旦苦战，从来没有。有提到征战，但是都马上提到神就是得胜，撒旦根本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神说你可以做这些事，但是不能做什么，神一把线一拉出来，撒旦就只能在线的这一边做事，对吧？自古以来就一直都是这样嘛。但是圣经里面提到神却蛮奋斗的，需要奋斗的对象一向都是人啊。你看他面对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心意，那是他造的人，但神并没有这样拿一个神仙棒点一下，要不然就闪啊闪一闪，然后就变成神要的样子，没有啊？不对，神没有这样做。很多东西神都可以这样做，他造万物的时候是这样做的、啊、他甚至连不需要魔棒，不需要神仙棒的，他唱个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什么植物动物就动出一大堆东西来。可是他一碰到人就麻烦了，他需要跟人说话，然后亚伯兰就相信，然后又做出一些不太像相信的样子的事，神就需要忍耐的在帮助他。以我们人这一面来讲，有时候神需要忍耐他20年呢，20年很长，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一个小时都无法忍耐，其实没有了，有很多人3分钟也没办法忍耐的。可是神需要这样，你看他怎么样跟雅各摔跤，他不是只有在皮努伊的那一次才摔跤而已，他一辈子都在跟雅各摔跤的，你知道吗？只是那一次更有形有体的摔，然后带出一点好像关键性的一个结果来，就是那个时候他仍然需要跟雅各摔跤呢。在我们看很应该很清楚，雅各应该认识神，能够完全信任他，所以当他的儿子们要把便雅悯带去埃及的时候，他说神当然掌管这一切，带去吧，没有问题。雅各没有这样，有没有？你要知道雅各到那个时候已经灵性登峰造极了，他还是不让他的儿子走。那是他所爱的拉结在他身边唯一剩下的一点线索，一点资料而已，因为他认为约瑟已经死了嘛。所以他们就拖啊拖啊拖到粮食都快吃完了，最后不得已他才放便雅悯去，对吧？所以你看，我们应该留心读那个故事，去进入那个场景，然后想一想，如果你是神的话，你面对这些你会怎么样？你可能早就没有耐心，不晓得骂过多少次了。可是神就是这样，唯一会让神需要苦战的对手就是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属灵征战，最主要不是讲我们跟黑暗权势的征战，而是跟肉体情欲，对吗？圣灵和情欲相争。圣经里面那些圣徒都是这样，都没有那种说一跳出在圣经里面就是完全的，没有那种人。有的跳出来就是完全，就是很完全的样子，像以利亚了。可是其实圣经只是没有记述他怎么变成那个样子的，可是就是他已经变成呼风唤雨的大伟大先知的样子，神还是需要跟他摔跤，对不对？嗯，你在大卫身上、扫罗身上、彼得甚至保罗身上都看得到这些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钦定本圣经说 ：“He came to his own, his own received him not。”他到自己的那里去，属于他自己的却不接待他。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不接待他，幸亏，对吧？哦，他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这个道、这个光、这个生命，它造了人，冒了一个很大的险，因为它开始遇见一个对手。他所想要做的工作，就是人可以反对，可以背逆他。然后有一天，这个道干脆自己来取得人的样子，来进到人的肉身，道成的肉身。所以我们说的基督微型传奇就是这样开始的，我们才会有福音书，才会有这个救恩。所以约翰把这个道，这个无论东方西方都说成奥秘，无法言状，无法描述，无法说得清楚的，他却把它具体化到一个地步，说有一天道来成为一个人，道成的肉身。你就知道那是福音里面最奇妙最伟大的事了。取得人有血有肉的样子，有我们的样子，所以能够听，能够说话，能够闻味道，能够吃，能够感觉到，能够跟你有交流。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仍然十足的完满的带着神所有的形象，所以那些靠近他的人就会碰到光，就会碰到生命，就会碰到道，对吗？还有一个点，其实也是约翰强调的，也是用最简单很哲学性的方法讲的，他在比较后面一点会开始更多的提到的，就是爱。爱是另外一个，对吗？然后约翰也是这样，他说神就是爱，神就是这个道，神就是光，神就是这个生命，神就是爱。所有这些看到一点光，你要说这是神自己。你领受一点神的话，你要说这是神自己。你感觉到一点生命，也许你可以说那是圣灵的工作。不要只是被引到圣灵浇灌人带出的恩赐啊，或者一些超奇的现象而已。更首先，你应该说这是神自己，这是约翰想要告诉我们的。将来我们在14、15、16章那里，我们将要更多看见约翰怎么样想要把这一件事情真实的刻印在我们的身上。圣灵来，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你经历一点爱，你也应该说这就是神自己，好吗？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将会，如果你过去没有这样做，你开始这样做，将会很大幅度的改变你生活的样式，还有你生命的样式。就是这样，把 伟大超奇的所有那些描述汇集在一个具体有血肉的人身上，而这一位你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一位，却又同时继续是之前你所能想象比你想象还要更超奇更伟大更丰富的那一位，这所有的植树仍然在那里面，对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只不过他来造成肉身的时候，所有那些荣耀智慧能力这些都被遮在一个肉身里面。其实没有遮在肉身的时候，人也一样看不见，对不对？现在神这样就要让人看见，可是偏偏人还是用外貌论定人，然后就看不见。约翰能看中这一件事，所以就是这一卷书好几次主耶稣责备那些犹太人说他们用外貌论定人，你将要看见 这些话语，你用外貌看人是一个很遗憾很悲哀的事，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可是 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天然本性，就是因为他这样，他们认不出他来，所以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可是从这里约翰就要引出，让我们知道那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才不会错过这个。所以救恩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这一边到底我们要存什么态度，我们应该怎么存心，这是约翰想告诉我们的事。所以他这卷书将会多一点提到关于我们的信心，因为那是用来认识神的道路，其他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也都提到这个，像保罗很强调这个，可是约翰把这件事情更具体化的教导我们。我很多年前就发现保罗讲到信心的时候，常常就把它当作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词在讲，但是约翰 不一样。约翰可能自己头脑比较简单一点，他需要这样学习，所以他也就因此能够告诉我们怎么学习。这一卷书我们将来也要看到他用了好些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信是什么，比方告诉我们信就是一种跟随，信就是一种望，摩西在旷野怎么举直让我们望，后面说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信也是一种来到神的面前，信是一种吃他喝他，信可以包含很多意义。约翰想告诉我们怎么样才不会变成那种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个样子。然后他提到好些人他们不是这样的，施洗约翰当然不是，他认出主来而且给人做见证。在施洗约翰的门徒里面并不是每一个都因着跟随施洗约翰就都认出主来，并没有可是有的有，约翰给我们记载这件事，有两个门徒一听他的见证就离开他们的老师跟随了耶稣，对吗？然后彼得听见这两个门徒中间的一个，那是他的弟弟，给他见证耶稣也就信了。然后另外一个门徒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信的，而这个门徒又去找了另外一个人拿但业，拿但业有一点转折，刚开始的时候他不太了解，可是当主亲自给他讲几句话他就明白了。只有约翰给我们多提到这个，其他福音书不再提这个，对吧？所以他不是只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但凡接待他的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后面实际上要逐一的 给我们举例说明有哪些人，怎么样的人就会认出他来，不是只有这些门徒，还有一些人是因着得医治或者是别的认出他来，有的人得医治并没有认出他来，需要主自己去告诉他说他是谁。嗯，可是早期的门徒，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成为建造教会的根基，他们常常都只是很快就认出他来，对吗？嗯，那神很想要把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所以他就差了一个人来为他预备道路，就是施洗约翰。嗯，就今天最后让我们想一想这一句话，凡接待他的，我们把第一章十二节再读一遍好了，好不好？约翰福音，等一下等一下，给我们答出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很多年前我注意到在这里讲到神的儿女，不是只说啊，我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得救了，进到神的家中，不是只讲到这个。他说我们就得了什么权柄？你想到你是神的儿女，你称他为天父，你有想到权柄这一件事吗？我觉得有些基督徒没有，你看他们祷告就知道了，天父祷告祷告，然后就跟人家说为什么我这样祷告神都不听，为什么我祷告了这么久都没有这样成就，他们更不懂什么叫权柄。嗯，他们比较像乞丐而不是像神的儿女，对不对？因为去乞讨不知道对方人家会不会给他。嗯，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一个从乞丐变成神儿女的一个故事。你们知道在非洲莫桑比克有一个宣教士，我们去年的儿童夏令营有一天给小朋友讲他的故事， Heidi Baker， 了不起的一位姊妹。她其实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神学家、神学教授的，她是得到系统神学的博士学位的人，也很有见识的一个人。可是他现身在一个最贫穷的国家、最贫穷的地方服侍那里的人。嗯，他提过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那个故事。有一个小男孩，穆斯林的家庭长大，出生在那里。可是，在很小，他的父母就去世了，那也没有谁帮助他，所以他就流落街头。你可以想象，常常在饥饿当中跟人乞讨东西，大家都一样很穷啊，所以没有什么人会给他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他就会遭遇人家骂他、踢他、打他、干他这样子。所以他人生的头几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爱啊。后来有人带他进了 Heidi Baker 他们的家这个团体，他们爱他，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定很没有成就感，因为这个孩子很容易发脾气，然后动不动就咬人踢人这样。因为过去他都是这样在街上，人家这样对待他，他也必须这样才能够生活，他无法相信人家是爱他的。 Heidi Baker 说每天晚上他都亲自去为他送他上床，一边给他盖被子，一边告诉他说：“我会替你盖被子，我会为你祷告，我们一定会爱你的。”一次又一次跟他讲。嗯，那个地方很热，他们那个地方有冰箱。那些孩子很多人像这个小男孩 Ron Madden， 他没有看过冰箱，当然也没看过可口可乐。可是有一些孩子已经比较早就来，他们已经都这样。有一天 ，Heidi Baker 就拿了一罐 Coke。可乐给他看，说这一罐是你的，把它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你想喝它你就去开冰箱去拿。哇，这个小男孩一定很想，对不对？可他从来不知道可以去开冰箱的，因为开玩笑就跟人家乞讨， 人家都不给他，不给他还不打紧，还会骂他，甚至踢他打他的。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次经过那个冰箱门口，在那里流连看着，不敢去打开他，不知道他开了会不会挨骂，会不会挨打。一到有一天，我想那是有一天他长大以后，他会回头会说那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他终于鼓起勇气去打开那个冰箱，拿了那一罐可乐喝，很享受，而且发现他没有挨骂，没有挨打。你可能没有那种背景，你也不需要，看起来好像不太需要经过这种很跳跃式的经历。不过就着属天的道路来讲，有可能你有可能会跟这个孩子很接近的。你从来不知道我们有一位天父是什么意思，你从来不知道我们可以任意的到他的冰箱打开就可以拿东西。看你的祷告就知道你懂不懂这一件事。所以这里面包含了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还需要，如果你明白这一件事，我想你会觉得你需要跪下来，需要俯伏在地说，主启示我这一件事，帮助我明白这一件事，让我知道我可以有权柄做你的儿女是什么意思，好吧？